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从人的角度看，上帝的每次审判都是非常可怕的灾难。相比之下，地裂事件就像是一个很小的插曲。以色列民眼睁睁看着地面裂开，将一众反对摩西实则是悖逆神的叛党活活吞下，又严丝无缝的合闭上，刚才还活生生的人突然间就消失不见了。这情节想想都叫人极为震恐，不了解的人恐怕会以为是科幻故事。诚然，不认识上帝公义属性的人会认为上帝的惩罚实在是太过严重了。我有时会想，假如上帝按着人所犯的罪恶来待我们的话，那今天的地球上恐怕早已不会有人存在了吧。因为与以色列民所犯的罪相比，历史上以及今天的人类所行上帝眼中的恶事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倘若神对选民的审判都是如此严厉，那些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又会是何等可怕的结局呢？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14章13节到16章的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14章13到45节就讲述了摩西他为民众祷告，耶和华惩罚埋怨的民众，以及以色列众人不听摩西规劝，他们就擅自去攻打迦南等故事。因为选民不顺服，那么神就用瘟疫去击杀他们。摩西他就向神恳求，求神赦免百姓的罪过。摩西的祷告呢，就显明神的慈爱，神他有极大的宽容和忍耐，我们可以因为神的慈爱来信靠神的应许。神他一再的赦免人，他是蛮有怜悯的，他总是垂听人的祈求的。神他是不改变的神，所以我们更要依靠神的慈爱、忍耐、赦免和怜悯直到永远。好，以色列百姓对神的律法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们又蒙神亲自同在，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但是他们非但不肯完全信靠神，反而是藐视神的应许。那么就致使除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之外，所有的成年人都不得看见应许之地了。那么圣经的话语就引导我们来认识神。在路加福音的12章48节，耶稣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我们有了全本圣经，就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那么责任就更大， 就更应当去侍奉神了。所以机会越多，那么责任也就越大。根据约书亚记的14:6-15，那么神在加勒身上所应许的全都实现了。因为加勒他是专一的跟从神的，所以他的顺服就得到赏赐。那么今天我们是否也该一心一意的来去顺从神呢？神他用百姓最害怕的方式就惩罚选民了，他们惧怕死在旷野里头，那么神就惩罚他们在旷野漂流直到死去。那么现在他们倒宁愿的去面对应许之地的巨人以及攻打坚固城邑的艰难险阻了。你看，小心的人他们所要面对的往往是比以前更加大的困难。我们逃避神，那么就必然会跳入到困难重重的陷阱里头了。以色列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愚昧和错误，他们就回转归向神，但是神明白他们的内心，如果不彻底悔罪，那么很快还会故态复萌的。果然不错，以色列民众竟然是擅自的上山顶去打仗，结果呢却惨遭敌人击杀，而且被杀退了。很多时候行义行善是不可延迟的，不仅要做该做的，那么更要在适当的时候来去完成。神所要的就是人能够立刻而且彻底的来去顺服他。好，民数记的15:1-41就讲述了有关献祭的法则，还有违反安息日的人他们的处罚规定，以及选民佩戴穗子的一些条例。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么就是指神他会悦纳选民的献祭，神他乐意赦免无心而误犯过错的人，只要是犯罪的人能够尽快的去承认错误并且悔改，那么这就可以了。但是对于那些藐视神故意犯罪之人，神他会严厉的施行惩罚。人存心犯罪，那是出于对神的态度不当，那么正像孩子不顺服父母，那么自然会引起家长的严厉的斥责了。将在安息日出去捡柴的人用石头给打死，这是一个很严厉的处罚。那么原因就是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的，是公然违抗神所定下的安息日不得工作的这个律法的。神他叫以色列人佩戴一副穗子，那是要他们警醒，不随从自己的心意和眼目来去行邪淫，乃是要寻求神。敬拜偶像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一心指望从假神那里获得幸运、亨通、长寿以及战争的胜利，同时呢，也要求权力和威望。但是敬拜真神则完全相反，基督徒必须舍己，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指望神来去服侍我们，不是，而是要侍奉神，并且不图任何的报答。我们侍奉神，那是因为神他是配受尊崇的。好，民数记的16:1-3就讲述了可拉、伙同、大贪、亚比兰并以色列会众的250首领，他们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在埃及，他们看到祭司地位的优越，埃及人的祭司呢很有财富，政治上又有权势和影响力，那么这是可拉他所奢望得到的，他想把以色列人的祭司职位也变成和埃及一样的政治阶梯，从中分得一席之地。可拉不明白摩西他的心智是重在侍奉神，而不是想去瞎管别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民数记的16所剩下的部分。民数记16:4-7，经文记载，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好， 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就指责摩西和亚伦是专权自高。那么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是他们高抬了自己。民数记16:8-11，经文记载，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好，因为摩西亚伦是神所命定的领袖，可拉及其同党就攻击摩西和亚伦。那么其实他们是在攻击神，这是对神大不敬的表现。好，民数记16:12-14，经文记载，摩西打发人去召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那么大贪和亚比兰他们就恶意地去指控摩西说，要不是在加迪斯巴尼亚跟随摩西，他们早就进到那块流奶与蜜之地了。民数记16:15-17，经文记载，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那么现在呢，神要在这件事上来去显明他自己的旨意了。民数记16:18-21，经文记载，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好，每一个人都把他的香炉点上香，就来到会幕前了。那么神的荣光就在众人中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们说过，神的荣光会在人抱怨的时候就显现出来。那么现在就在以色列全会众背叛的时候，神他的荣光又显现出来了。民数记16:22，经文记载，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你看，摩西他又再一次为百姓去代求了。民数记16:23-30，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贪、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灭亡。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贪、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 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好，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背逆神，或者是神所拣选的领袖，那么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神他要处理这件叛乱的事，那么神要对此来去施行审判。民数记16:31-33，经文记载，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你看，神审判叛乱之人，这真是很恐怖的，因为这些人他们企图制造分裂，那么神审判他们是因为他们犯罪了。神先把百姓和可拉叛党就分开，然后呢，神把大地开口又合了起来。加拉太书6:7，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当人犯罪的时候，神他就施行审判。老雅各、大卫、保罗、使徒，你和我都是一样。好，民数记的16:34-35，经文记载，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这些人已经是以色列的首领了，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有更加高的职分。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神让很多人都拥有很好的恩赐，为的就是让他们能够谦卑地服侍神，但是他们却以为自己应该领导教会的。你还记得有缝纫恩赐的多加吗？这个恩赐对初代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神就借着彼得使多加从死里复活。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少说话，更多的人呢应该去做像缝纫那样的服侍。教会需要更多的人谦卑的服侍，每一个恩赐都很重要。那些在教会里头散布谣言，引发会众猜忌或骚乱，那么这样的人他们必受到神严厉的审判。好，民数记的16:36-40，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自害及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好，神就吩咐摩西了，要把叛党的香炉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么这是为了给以色列百姓做记号。除了祭司亚伦的后裔之外，那么其他的人是不得进到耶和华面前去烧香的。好，民数记的16:41-43，经文记载，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好，第二天呢，全会众竟然是控告摩西亚伦谋杀叛党。其实可拉一党的下场是他们咎由自取的，是他们招致神的审判的，根本和摩西亚伦是没有关系的。 好，请注意，当民众再次发怨言之后，神他的荣光又出现了，神要审判这些爱发怨言的人了。民数记的16:44-50，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好，这个被会众所反对的人却是拯救他们的人，摩西他就站在百姓和神中间。那么同样，那一位被人所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拯救我们的基督，他也站在神和罪人中间，他就成为了我们在神面前的中保了。那么现在呢，神要确立亚伦大祭司的职分，要让祭司制度呢，借着复活的大能就建立起来。我们看民数记的17:1-5，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好，法柜上面呢，是象征神临在的地方。把杖放在法柜前，是让神亲自指出到底谁是神所拣选的人。民数记17:6-7，经文记载，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12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啊，神他就用最神奇的方式来确立亚伦的祭司职分。神要12个支派的首领各带着一根杖，这是在沙漠挑选的，可能已经坏了，或者是被雕刻过当做装饰品的。那么意思就是他们都是死的木头。然后呢，把这些杖放在会幕神的面前，那么亚伦的杖也在其中，他的杖也和其他人的杖一样，都是死的木头。那么后来发生什么事呢？民数记的17:8，经文记载，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帐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好，这是越过死亡的生命。亚伦他的祭司职分呢，已经被确立了。亚伦他的帐发了芽，开了花，结了果，生命呢能够超越死亡，复活了。春天植物会开花，冬眠的植物呢并不象征死亡的生命。那么鸡蛋也是一样，在鸡蛋里头有生命。那么亚伦发芽的杖呢，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复活。主耶稣基督的祭司身份，那是基于主耶稣他的复活。在希伯来书7很明白地说道，如果主还在世上，他不会是祭司，因为主耶稣他不是利未人的后裔。但是主的复活使他成为更美之约的大祭司，这表明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祭司。希伯来书5:4， 经文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那么亚伦他是神所选召的祭司，证据就是他发芽的杖。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主耶稣他的复活了。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了。主耶稣他是永不改变的祭司。希伯来书7:25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时呢，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在那里为你和我去代求。我们最大的特权就是可以借着主耶稣而到父神那里去了。主耶稣他是我们至高尊荣的大祭司，他为我们代祷。希伯来书4:14-16，经文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亲爱的朋友，你需要神的怜悯吗？你需要神的帮助吗？无论你是因为生活空虚乏味，还是因为对生活感到绝望了无生趣，你都可以向主耶稣基督去求助的。这一位至高尊荣的大祭司，他在耐心等候你的诚恳呼求的。你是否常常感到寂寞呢？到主那里去吧。你是否时常被生活给击垮，或者是折磨得体无完肤呢？到主那里去吧。生命总是在不断的诱惑中挣扎，但是唯有主能够赐你力量去战胜诱惑。生命常有挫折，唯有主耶稣能够赐予你属灵的智慧，使你在生命的十字路口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来去持守真道。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在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000多年前，因着主耶稣为人类的罪代过受罚，被钉十架，今天的我们可以信而得救，免去将来大审判的刑罚。如此奇异恩典，人若不珍惜，还能怪谁呢？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您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民数记17:9-19:19，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